福音题是记载在马可福音的11章1到11节。奉主的名，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奇和伯大尼，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挡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去，一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为什么做这事？你们就说：主要用它。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他们去了，便看见一批驴驹拴在门外街道上，就把它解开。在那里站着的人有几个说：你们解驴驹做什么？门徒照着耶稣所说的回答，那些人就任凭他们牵去了。他们把驴驹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有许多人把衣服铺在路上，也有人把田间的树枝砍下来铺在路上。前行后睡的人都喊着说：何撒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将要来的我主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高高站上何撒那。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入了圣殿，周围看了各样物件，天色已晚，就和12门徒出城往伯大尼去了。这是主的福音，让我们同心祷告。神父啊，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来开今天的内容。今天是中之主日啊，当时的门徒也好，当时信耶稣的当时的那批犹太人，还有啊普通的很多老百姓，他们夹道欢迎耶稣进啊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大君王的啊京城，是曾经是大卫王、所罗门王的首都。可以说在地上有耶路撒冷，在天上也有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里面的这个圣城的圣殿乃是上帝所拣选啊，与他子民同在，听人祷告和接受人敬拜献祭的地方。所以说耶路撒冷的这个啊重要性是不言而喻。那耶稣这次进耶路撒冷啊，这是应该算是最后一次啊进去。所以说他已经传道3年半，在他啊准备要啊接受这个捉拿审判，要被钉十字架之前的这一个星期，他进去的时候啊，因为经过了3年半的传道，他所行的无数神迹，医治了无数的啊病人，也驱逐了很多灵性被辖制的这些老百姓啊，被啊巫鬼的权势所辖制的，给他们释放。所以说有太多的啊普通的老百姓啊，他们已经普遍的接受耶稣啊是啊他们所期盼的啊救主啊，是圣经旧约圣经所预言的啊。所以说当耶稣骑着驴驹进这个城的这个路上，老百姓就高呼何撒那，何撒那是称颂上帝伟大的意思。然后在这个这一时刻哈，所以说他们引用旧约的话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并且说高高在上何撒那。那上了耶稣已经从他们看到的景象并不是高高在上，他从这三年半传道的过程当中也是任劳任怨的啊，白天传道，晚上的时候甚至可以有也有通宵祷告，他是啊谦谦和和的在地上，并不是啊高高站上。除了这3年半之外，他表现出来这个谦卑和顺服，就即便是进啊非常光荣荣誉的这个进这个圣城，有这么多的人欢迎他的时候，他也是没有写出一个自高气昂的一种状态，仍然 用一个非常看上去人觉得是一个劳动者一个卑微的一个形象。所以说这段故事里面讲到的是一批从来没有骑的被人骑过的驴驹子，那驴驹又应该是刚刚成年啊，所以说主人都舍不得骑，也不可能让别人啊骑这头驴驹子。那但是这个驴驹子它的地位非常的特别，因为这个第一次背负人的时候不是他的这个肉身的主人，乃是这个宇宙的主宰上帝的儿子耶稣，他背负的一个重大而荣耀的任务，第一次出任务就是骑着救主让救主骑着驮着救主啊，驮着救主神的儿子非常光彩的进到大京城啊，大君王的京城耶路撒冷。所以说说穿了之后，如果这个驴驹子他有人性的话哈、啊，有灵性的话，他开到这个第一次啊，驮着耶稣进这个城的时候，那么多的人欢呼他，他可能还以为所有的人在欢呼他，他可能你像卡通片里面那个驴子的话，可能也是抬头昂首挺胸的，迈着那种非常这个轻快矫捷的步伐，你看很荣誉，可以是因着耶稣啊，好像大家也在欢迎这个驴驹子啊，跟耶稣一同进城，因为他肩负着驮着耶稣进城的这个使命啊，这个任务。因为无数人能夹道欢迎耶稣，开手那么大声的欢呼耶稣，说明耶稣的这个当时受拥护的程度是非同一般，也难怪招致后来的这些当时的宗教领袖啊、祭司长啊、文士啊、法利赛人啊那群人的嫉妒啊，因为觉得所有的这个荣誉都被耶稣占了，那最终他们想要害死耶稣，导致后面就是一定要耶稣死的这个钉死耶稣的这个结果，而且找出一些莫须有的罪名，说他耶稣亵渎上帝，自称是上帝的儿子这样子啊，寻找这些证人来控诉耶稣，以至于他们要求比拉多定耶稣的死罪。这个我们今天这段圣经听到所看到的这一位耶稣，他本来是高高在上的，就像刚才这个明达所读的，他是从至高那里一直降卑为人，并且被当作罪犯被钉死，降到最低的一种状态。他已经不再是高贴的荣耀宝座的宝座上，这接受凡是宇宙中是任何活物灵界的和地上的那个活物的敬拜，他不在高天之上，他也不坐在高头大马上面，而是骑在一匹刚刚成年的驴驹子身上，没有马鞍，没有辔头，只有门徒铺上他门徒的衣服背在这个驴背上面，然后耶稣骑上去。所以说这个驴背上面因为没有这个鞍在那里，所以说的话你坐上去舒服吗？是背上面是那个是这个那个什么接坠，驴的接坠，只有衣服铺着，所以说耶稣无论是双脚夹着骑还是这个斜坐着骑都是不舒服的耶路撒冷进去的时候是山坡一颠一颠的，根本就不舒服，不像骑着马，哇，高头大马进去的时候那个骑在上面的人都非常的得意那个无论是得胜的将军还是出去征战的君王回来耶稣的形象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从三年半以来一直到他快要进到快要进到去领受这个十字架的这一个死的刑罚的时候，他表现出来是一如既往的没有改变，从这个最初的只有12个门徒这个追随他，一直到现在这么多的老百姓成千上万的来欢呼迎接他， 没有改变他的态度，仍然是谦卑的、柔顺的、顺服的状态。没有骑着马，乃是骑着驴驹。可是美好的一面是什么？在这个形象，美好的一面，这个第一次被人骑的这个驴驹子没有嫌弃耶稣，没有发驴脾气，很奇怪，这个小驴子从来没有被骑过。任何人，无论是主人也好，或是更是特别是陌生人，这个驴驹子竟然没有反抗，他就很乐意顺服的，还是因为被耶稣的这个气势所震撼了，就觉得他这个小驴子非常的有灵性，觉得哎呀，耶稣骑上我，那是值得光荣的一件事情，我不要把他摔下我的驴背。他没有嫌弃耶稣，那很显然耶稣也没有嫌弃驴驹子啊。本来是这个有一根红萝卜掉在前面拉磨的，就是磨磨的用的哈，磨米啊磨麦子啊，那个就是这个驴驹的那个耐性很好，就是很有耐力，就是说他虽然没有马跑得快，但是他耐力很好，拉车就是好用，就是做那个仆役很好用。所以说耶稣也没有嫌弃他，因为耶稣不是要显扬自己啊，创造主的荣耀在人面前，而是他要在人面前显扬的是说，我来到地上是为了爱人，为了服侍人的缘故。所以说他觉得这个驴驹子配自己也蛮合适，呵呵，没有嫌弃驴子，不就所以说这个耶稣跟驴之间没有相互的嫌弃，这是非常美，非常这个和谐的一个画面啊。因为毕竟后面跟着欢呼的人也没有拿着刀拿着枪，他们这是用自己的衣服铺在地上，砍下中枝树啊树枝啊铺在路上，因为耶路撒冷的地实在太不平了，所以说让耶稣踩上去这个骑着驴驹子踩上去这个路面的时候稍微平一点啊，表达他们的欢呼。所以说很显然，如果说老百姓是拿着枪，那耶稣就要骑这个马，个老百姓拿的是中树枝，所以说耶稣配上个驴驹骑进去，说相得益彰，非常好。我们看到他们很有默契，无论是驴驹子还是这个耶稣，还是耶稣的门徒，因为他们被耶稣差去说，哎，你去到对面那个村子，可能就是伯法奇这个地方。因为后来耶稣每天进去耶路撒冷，白天晚上出来都是不大尼。我们知道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有耶稣的三个好朋友啊，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在那里，所以说耶稣就一直下榻在他们家。那对面的村子可能就是这个伯法奇，就是你想好了，在门外的路边，所以说是在这个驴驹子是拴在别人主人家的门口，那很显然这个主人可能也是应该早就信耶稣的有灵性的人，否则耶稣也不会冒昧的啊请他的这个门徒去牵那个驴驹子。相信也许那个主人就在祷告说，哎，我的驴驹子从来没有人骑过哈，我看了圣经说这个奉差遣来的是骑着驴驹千千合合的进耶路撒冷，所以说这一个驴子的主人他可能看到旧约圣经里面预言啊，弥赛亚救主要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进耶路撒冷的时候骑着驴驹子，也许这个主人就像这个无花果树里下面祷告的这拿单叶一样，他一方面在上帝面前祷告说，哎呀，上帝，如果说我们现在已经认识了耶稣是你所差来的，那么我家的这个驴驹子能不能够被他用呢？啊，耶稣可能就是回应这一个人的祷告，所以说直接就差这个门徒去，两个门徒去牵来就没问题，因为这个人已经许愿了完全不用征求他的同意，因为他已经向我祷告，要希望我他家的驴子要能够被主所用啊。所以说你可以看到这个，当两个门徒去骑的时候，里面的主人没有出来， 而是旁边那些邻居可能在路边站着的，就问他，哎，你们为什么要牵着驴驹子？可是那些旁边的这些人就说，门徒就回答，照耶稣回答说，说主要用他，哎，结果这些人也没有什么，没有反对，可能他们也认识耶稣的门徒啊，对吧？只是他们好奇是说，为什么要你们要用，要牵这个主人家的这个驴驹。那这些旁边的邻居可能也知道这个主人家非常的虔诚，所以说只要是主要用他，上帝要用他，哎呀，不用说是这一批驴子，就是一匹大象也好，一匹高马也好，都可以用，没问题。所以说这些邻居也没有阻止他们，牵来了就用了。所以你可以看到整个这个故事里面的发生的事情是几方面，所有的这些人全是什么，跟耶稣的形象和样式是吻合的，都是谦谦和和的，都是一同的顺服上帝的安排。门徒们顺服上帝的安排，耶稣来到地上是顺服上帝的安排，驴驹子和驴驹子的主人都是顺服上帝的安排，成为什么？一同共同成为了上帝所使用的器皿。这个器皿是装什么的呢？装上帝的恩典和他的荣耀。本身被使用的是卑微的啊，除了耶稣之外哈，无论是驴驹子的主人还是门徒都是卑微的，但是因为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拣选临到，上帝的荣耀彰显在这个器皿当中。所以说新约圣经当中是说啊，保罗说描述我们基督徒是一个卑贱的瓦器，有基督耶稣的馨香的膏油之气盛载在我们里面，耶稣在我们里面显出那个上帝儿子的馨香啊，这个就恩典荣耀之气也可以说啊。那么相比于今天的你跟我，我们是不是也是随时已经预备好了被上帝所用，而且是甘心乐意的为上帝所用？上帝如果说拣选你稍微贵重一点啊，他要你做主人，可是呢他又不让你骑马，不让你这个自高气昂在人面前，而是要求你骑驴驹子啊，穿街过巷。意思就是说啊，当上帝拣选你虽然是一个主人，就像耶稣一样，他是宇宙的主人，他其实也是耶路撒冷的主人，也是以色列人的主人，他按照这个家谱来说的话，他是大卫的子孙，他有王权，他从灵性上来说的话，他是永生上帝的独生子，所以说无论是从天还是从地的角度来说，他都是主人。那上帝，我们因耶稣成为上帝儿女的啊，归入上帝耶稣儿女的这个地位和身份的这些基督徒们，其实我们也带着一个这个主人的身份。但是上帝说，你虽然是主人，你是小主人啊，具有王子跟公主的地位，但是呢我不让你骑马，我就计划让你这一辈子骑驴子，你乐不乐意啊？就是说生活中要你谦卑服侍的样式啊，骑驴驹子啊。第二，如果上帝只是要你成为一个差役，就像耶稣吩咐这个他的门徒去找驴子啊，你不是主人，但是你是被派去找驴子的啊。哎，驴子是要特别在特定的时刻被找来让耶稣骑的，是要让耶稣来使用的啊，驮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所以说你不过是上帝安排你这个位置是一个差役啊，是一个去找驴子来的牵驴子的人，你乐意吗？第三方面，假如说上帝直接说你就做一头驴子吧，任人这个骑，你要任劳任怨的，然后让耶稣骑着走，你直接就是一个驴驹子啊，你不是找驴驹子的人，你也不是这个可以啊直接使用驴驹子的人，骑驴驹子的人，你就是一个驴驹子 你这辈子就上帝说我要你让就让你做一个任劳任怨的驴驹子，你乐意吗？在这三方面说来说，在今天上帝要用你用我，到底可以在哪些方面用我们呢？圣经里讲到是说，如果说我们接待上帝小子中的一个，或是拿一杯凉水给小子中的一个这个爱就是爱人就是爱上帝的，或是接待人就是接待上帝的，然后拿一杯凉水给特别是信耶稣的人，然后你就是坐在耶稣身上了圣经也应许说你一杯水给一个接待这个传福音的人信耶稣的人这个人还不能不得赏赐呢，不知道虽然不知道一杯凉水能够获得上帝多大的赏赐，但是很显然耶稣是那个活水，你一杯凉水给人，上帝可能给你的一杯活水永生的活水赏赐给你。当然不是因为你做了一杯凉水的事情上帝报答你，实在是因为你接受了耶稣，当然不要把救恩变成廉价的一个好像交换的事物不要理解错了。那上帝在用我们的时候，他会用我们在周围的人当中，那周围的人包括了基督徒已经信主的，也包括了非基督徒。所以说当我们可以从三方面可以上帝会使用我们去服侍人。第一方面，也许上帝要用你说话，因为我们这张口能够说造就人的话，也能够说摧毁人的话，批评的话也可以说称赞的话，所以说我们说话是很有能力的因为说话很直接，人能除非他是耳聋的，他需要看你的表情，如果这他不耳聋的话，你讲出来的话到底是就是鼓励人的话会让人听了很舒服的话，讲了合宜的话，当人在这灰心的时候你鼓励他让他有盼望，当他觉无助的时候你说的话让他能够有勇气得到感觉得到帮助。那当你说话的时候并不是按照你人间本身的这个经验，或是说这种的社会的这个知识来跟人讲话，这些话的力量很有限，可能真能够这个可能安慰人一时，但是你在说鼓励人的话的时候，安慰人的话的时候，要用的是真理，要用的是上帝给你的话。也就是说，假如说你关心一个人，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先为这个人祷告，上帝说我现在要用你，这个人处在一个苦读当中在这个困境当中，上帝感动你，用上帝启示你的话，然后从你的口里面传达出来，所以说你是那个器皿，你是那个管道，并不是说任意说讲一些鼓励安慰人的话，就是祝你怎么样子不像新年的祝愿。我这里讲到说上帝用你说话是说上帝要你说给人听的话，而不是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话，所以这很不一样，上帝要用你成为他话语的出口如果这个社会上流行着一些罪恶的事情，然后而且是挡着一个非常正义的这个旗号政治正确的旗号来，那么你讲真理的时候，除了自己不会被迷惑，因为你知道上帝的标准是什么，然后你也拿这个标准去，有人如果听了话思想走了极端，你要透过上帝给你的这个真理去解明，去把这些这个背后的这个势力邪恶的势力给破开，讲真理，说鼓励人的话，这是第一方面。我们这开的是说，这社会上流行的事情合不合神的道，在上帝的标准里面是不是被定罪的？如果是被定罪的，他表面上无论怎么样子的表现的伪光正，但是因为按照上帝圣洁的标准，这是罪的话，那么我们也要辨明这个 用上帝的真理、上帝的标准去辨明这个社会上流行着的一些罪恶的事情，我就不具体讲了啊。有些东西比较敏感，你们自己去思想就行。这是用我们上帝用我们说话。第二方面，他要用我们的力气，就像那个驴驹子一样，他驴驹子刚刚成年，有的是一身力气，只有个就好像刚刚过了 teenager， 快进入到 young adult， 这个青年的状态，一身的力气没地方使用，是吧？上帝说：“哎呀，你年轻啊，你还没有到这个有智慧说话，没有这么掌握这么多上帝的这个话语的事，那你就用你的力气吧。”就像有些年轻的小孩子在我们在教会聚会的时候，你看有几个就一身力气，刚刚很壮，要他们抬桌子、抬椅子啊，这个安排这个我们一起聚餐吃饭的时候，哇，用他们的力气啊，来帮叔叔阿姨们、这个爷爷奶奶们把椅子放好、桌子放好，我们一起聚餐啊！上帝要用他的力气。这同样的，当然，上帝也你看，因为华人教会有传统，很多的牧师也是帮弟兄这个。搬啊，接个机啊，拎个行李啊，我是搬个家，帮忙搬一下家具啊，也会有这些的行动。当然，牧师年龄越来越大的时候，这体力活就越干越小了。我想刚开始我出来，罗牧师跟我出来传道的时候，好像一身力气，哇，有越多活动越好。现在都不敢拍胸脯说啊，没问题，谁家有需要我就去帮忙做事情。反正随着我们年龄这个状态这状况，上帝随时调整哈。力气小的时候就用你说话，力气大的时候少说话多做事。OK， 这是第二方面。第三方面，他也会用我们上帝赐给我们的这个钱财，在必要的时候去救助人。我的是说必要，因为全世界的需要太多了，满地都是 homeless。你如果说你比尔盖茨把所有的家财真的是分给世界上所有的穷人，那也不够分的，你知道吧？所以说呢，我的意思是说，上帝赐给你的钱财要好好的管理嘛。除了要使你的钱财增值之外，你在使用这个钱财的时候，你也要问上帝，这一个人是不是你要感动我去资助的、救助的？而资助的金额无论是现金还是财物物质，你像我。王牧师就很不愿意，就是说直接给现金给路边的那些流浪汉，甚至又来教会的。我记得在 Fedway 有好几次，有人过来说：“哎呀，我要加汽油，哎呀，我没有地方住，你给我现金。”我的态度是不愿意给他们现金。教会不是给现金发现金的地方，不是慈善机构。但是呢，教会星期五晚上有饭菜有吃的，你肚子饿了，我给你吃。可是教会，我记得有一两家人，当时这个学生很多人很兴旺的那段时间，哇，那些 homeless 那来求助的人，然后呢，他们后来那些弟兄姐妹的爱心爆棚，他们怎么办？有直接用使用我的福音车把他们送去旅馆，然后他们出钱给他们买了那个一个晚上的那个住宿的那个，也有说给要直接给他要十块就给他十块。这个情况在中国好像更多像上当受骗，你知道吗？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用同样的理由呼召了其他另外一批人来，你知道吗？都是在阿拉斯加本来是捕鱼的，现在是淡季，然后呢现在来到西雅图了，然后车子没油了，需要你们给现金去加油，同样的理由。这你给了他现金之后，另外一批人又来了，同样的理由来向你讨钱了。所以说通常王牧师在车上会可能在夏天的话会预备一些水瓶装水没有开过的，然后呢在冬天的时候会预备这些零食，包装好的零食。路边你开到觉得这个人，你也可以说是直觉吧，看着顺眼，好，刚好红绿那个红灯把你拦住了，刚好他就在你旁边，那就顺便把这个给他。但是就是帮助人也要智慧，帮助人要帮到恰到好处你给他现金，他去 您本来指望他去买点吃的，你买叫他希望他去买个睡袋，他没有这样子做，他去买烟抽了，他去买酒喝了，买醉了。所以说，即便是在用钱财上、财务上去帮助人的时候，你也要啊求上帝给你智慧，怎么样去帮到恰到好处，而不是帮了倒忙，助长了这些人的这个懒惰也好，助长了这些人，所以真的有需。不要错过那些真有需要的人对他们的帮助，但是也不要傻乎乎的上当受骗去帮助人的时候。所以说无论在话语上、在力气上、在钱财上，让上帝所用去帮助信主的人或是未信主的人的时候，都需要上帝给你的使命，是上帝要用你，不是你自己要去做一个善人好人基督徒行善的这个原因要很清楚的就有个区分，就你做的不只是社会慈善的这么简单，你做的是说要把上帝的荣耀、上帝的恩典和那个传递给人，这样你所做的才有真正的意义和价值。否则的话，别人就是说你是哇，你是个老好人，你是一个什么王大善人、李大善人的这个，你就积累了什么所谓的功德。在上帝那里并不纪念这样子的善行。好，通过这一个驴驹子被耶稣所用，然后讲到了我们在今天上帝也可以在话语上、力气上、钱财上使用我们，在乎我们甘心乐意吗？不是因为哎呀我们做的这些事情上帝会奖励我们是上帝会奖励我们，但是你做的这些事的出发点不是因为上帝要奖励我们，而是你做这些事的原因是因为做这些事情是对的，是合乎真理的，是合乎上帝的道的，是合乎上帝的这个心意的。所以说你可以看到那个耶稣去吩咐去牵的驴驹子，早在旧约圣经上帝透过先知就已经安排好了，早就已经安排好了，不过是在耶稣就要进耶路撒冷之前去实现它。所以说你去行善的时候，去帮助人的时候，是不是在创世以来上帝就预备好在某年某月某一刻，然后你就遇到一个特别需要帮助的人，上帝就用你在帮助他了啊！无论你说一句话，还是花一点力气帮助人，还是拿一些财物帮助人，只有是上帝安排的，那就是我们做对的。否则的话，我们可能是这个什么好心帮倒忙啊，好心帮做错事，那我们这是需要避免的。 OK， 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在人生的日子里面有机会能够被你所用，无论你用我们好像主人一样很有尊荣的像耶稣又像门徒一样是那个寻找驴驹的人，就是这个伯乐相中这个千里马成为一个这个福音的使者，还是上帝直接用我们好像一句驴驹子直接成为上帝的仆人这个服侍上帝顺服上帝的一个美好的形象。我想在每一个我们所身处的这个角色上，我们真的是被主所用的话，就一定会看到那个美好的果效谢谢你今天下午两点的时候有爷爷跟一个孙女将在教会接受洗礼你也保守看顾他们在受洗之后的灵命的成长为让教会弟兄姐妹知道，也为他们这个家庭来祝福祷告，谢谢你的同在和赐福，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唱一首回应的诗歌。